今天是我最后一次要讲与神同活，活在荣光中。请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六章第十节。出埃及记十六章第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
好，那耶和华的荣光就是耶和华的本体，神的本体就是荣耀，就是荣光。那神的荣光从云中向以色列人显现，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而且这位荣耀的神，他渴望向人显现，而且他想要跟人住在一起，所以他叫摩西建造会幕，这样神的荣光就显降在会幕，神就在那里与人同住。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八节。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气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
所以摩西把会幕照好之后，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神就可以来与他的百姓同住。那神期待他的百姓要借着顺服神，活在荣光中，行在荣光中，所以他就借着云火柱来引导他们走前面的道路。所以神的百姓一定要跟定这个云火柱，就是跟定神。那现今是圣灵的时代，我们的身体就是活动的会幕，那神的荣光是借着圣灵显降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一定要跟随圣灵的引导，不能照自己的意思行动，这样我们才能够继续不断地活在荣光中。我们再来看民数记的十四章一到十节。民数记的十四章一到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伏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
摩西差派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回来以后呢，有十个探子没有信心，就讲没有信心的话跟以色列人报恶信，说呢他们去窥探那个地是吞吃居民之地，而且那里的人呢身量高大，如果我们去攻击那地，就会像蚱蜢一般就被踩死了。 所以以色列人听了就大声喧嚷哭嚎，然后去向摩西亚伦发怨言，想要回埃及去。可是加勒跟约书亚两个人有信心，就劝百姓，他说你们不可以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我们不但不会被踩死，而且要把他们吃掉，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没有想到全会众的反应是要拿石头打死他们。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显现，神的荣光显现出来，就护庇了加勒跟约书亚。所以信靠顺服神的人，不但能够活在荣光中，而且神的荣光会环绕他、护庇他、遮盖他，像一个安全的防护罩。所以活在荣光中的秘诀之一，就是要信靠顺服神。神要我们借着信靠顺服神，活在荣光中，活在他那个荣耀的护庇底下。请我们再来看民数记十六章一到三节。民数记十六章一到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
跳到19节，19节读到30节，19到30，请一起来。
可拉召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摩西亚伦就伏伏在地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帐篷的四围。摩西起来往大贪、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大贪、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帐篷门口。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
可拉、大贪、亚比兰跟250个以色列会中的首领一起来攻击摩西亚伦，接着可拉又召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就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护卫了摩西跟亚伦。接着呢，神行一件新事，他叫地开口，吞灭可拉一党的人丁财物。神借着审判彰显他的荣耀。最后我们遇见的是神荣光显现在我们里面，而不是遇见神的审判。神也可以借着审判彰显他的荣耀。那若有人攻击我们或企图对我们不利，我们只需要继续竭力追求神的荣光， 就是把我们的眼目定住在荣耀的神身上，也借着信靠顺服神，继续的活在荣光中，这样神的荣光一定会护卫我们，神自己会为我们伸冤，甚至对付那个跟我们作对的人，亲自为我们解决难题。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4:17他这样讲，他说，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人遇见不公平的事，很容易满怀冤屈，很容易忘记要借着信靠顺服去活在荣光中，这样要攻击我们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的。可是人不但没有信靠顺服活在荣光中，往往会落在愤愤不平的情绪中，只想要讨个公道或者是报复。所以你如果宝贵神的荣光，不想失去神的荣光，你一定要把你的眼目从这些恼人的人事物转离，定睛在神身上，安静等候神。试炼最大的时候要歌唱赞美神，对不对？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大大开口赞美神，你不凭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让主自己去处理这件事。保罗说，你的仇敌若饿了你就给他吃，若渴了你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是罗马书12:20-21告诉我们的。请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58:7-10。以赛亚书58:7-10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意志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
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所以如果我们期待活在荣光中，有神的荣光做我们的后盾，意思就是做我们的靠山，那我们要除掉加在别人身上的重恶，使人得自由。我们必须除掉指责人的指头，不批评论断，也不要发恶言发怨言。还有我们要怜悯饥饿的人困苦的人，使他们得满足，这样神的荣光就必临到，幽暗必变如正午。所以这里提到怜悯饥饿的人困苦的人，意思就是我们要活在爱中，才能活在荣光中，因为神的荣光是爱的荣光。传说从前在爱尔兰有个国王，他没有儿子，他派遣手下到领土里每个地方张贴布告，上面写着所有品性良好的年轻人都可以到王面前应征，成为未来王位的继承者。然而所有前来应征的人都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第一，爱神；第二，爱同胞。有个年轻人，他很爱神，他看到布告以后，他就心想：我符合这两个条件。唯一让他犹豫不决的是，他太穷了，他没有办法买合适的衣服去觐见国王，他也没有钱可以让他踏上前往城堡的这段漫长的旅程。那这个年轻人就想办法工作，好不容易累积了一笔钱，足够当旅费，又买了一件新的外套。他梳妆整理好后，年轻人就展开他的旅程。等到他几乎快 完成这段旅程的时候，他发现路旁有一个可怜的乞丐，那个乞丐坐在路旁发抖，身上只包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衣服，然后伸手祈求路人的怜悯跟帮助。这个年轻人看到乞丐的需要，他就动了怜悯的心，就脱下自己的新外套盖在乞丐那个破烂衣服上，然后连想也没有想就把所有的旅费都给了乞丐。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这个乞丐之后，他才迟疑了一会儿，又继续他的旅程。因为他想到他身上现在穿着是一件破旧的衣服，他口袋里头也没有回程可以用的旅费了。当他到达城堡后，国王的侍卫带他走进雄伟的大厅，他先清理一下自己身上的尘灰，然后这个侍卫呢就带他去觐见国王。这个年轻人就在国王面前深深一鞠躬，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他惊讶地吸了一口气，倒吸了一口气说，你是你，你就是那个在路旁的乞丐。国王说，你是我王位的继承人，我乔装成乞丐，许多人都不理我，唯独你活在爱中配作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万王之王的孩子，有一天我们要管理将来的世界，与主同坐宝座，所以我们要天天活在爱中，活在荣光中。我们再来看历代志下五章十一到十四节，历代志下第五章十一到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以自洁，并不分班公职，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撒、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是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
所罗门的圣殿落成，然后把约柜抬进至圣所之后，祭司跟利未人吹号歌唱，一起发声，声合为一，当他们在那里扬声赞美神。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声音应该高一点、大一点，扬声赞美神，这样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我们要活在荣光中，必须活在赞美中，尤其在不容易的处境当中，更要扬声赞美神，高声赞美神。如果你有方言，就用方言来赞美，用灵歌来赞美；如果你还没有方言，你可以唱一些振奋人心的得胜诗歌，免得落入情绪的低潮，去活在黑暗中。约伯记35:10这样讲，他使人夜间歌唱，神使人夜间歌唱。当我们的灵魂处于黑夜的时候，要用信心仰望神，把眼目定住在神身上，用信心歌唱，天天赞美神，时时刻刻力求能够赞美神。我们定义要不住地感谢神，直到黑夜转为白昼。所以活在荣光中的秘诀之一，就是要活在赞美中。赞美会使我们的思绪从自己和属地的事物挪开，把我们的灵魂举向神。赞美像翅膀一样，赞美像翅膀，会使我们的灵魂飞升到一个属天的境界，可以更多披戴神的荣光。克洛沃的圣伯纳写我们颂赞诗选31那个圣伯纳，不是写颂赞诗选第五首那个圣伯纳，他这样讲，他说，在这个神圣的片刻里，整个魂非常的平静，像进入了至圣所一样，整个魂又像是在歌唱。他说，唯有被膏油涂抹的心才会唱， 而且是用心来唱。喜乐就像潮水一阵一阵地冲过来，他说这歌是唱在基督与我之间，所以他的里面充满了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先知哈巴谷这样讲，他说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所以地上的颂赞带来满天的荣光，哪里有颂赞，那里就有神的荣光。我们再来看历代志下七章一到三节，历代志下第七章一到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这段经文的前面，六代志下六章，历代志下六章十四到四十二节是记载所罗门王的祷告。那因着所罗门王的祷告，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圣殿。同样的，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不住地祷告，竭力追求神，神的荣光就充满我们的全人全身。在生活中，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操练不住地祷告，就能够活在荣光中。刘明和牧师十二岁的时候开始跑龙套混帮派，十五岁正式加入黑帮组织开始吸毒。他的父亲见儿子不孝，不堪黑社会的骚扰，警察的这个盘查，就把他逐出家门了。他的母亲是一个传道人，每次他跟人家传福音，就遭对方讥笑说：你的儿子都在吸毒，有什么资格传福音？所以他非常的痛苦，天天流泪祷告，导致眼瞎。刘明和被毒品勾缠了十年，生不如死的日子让他痛苦的想要自杀。刘妈妈看到儿子堕落至此，心如刀割，天天流泪向耶稣祷告，呼求主拯救他的儿子。有一天刘明和贩毒的时候，毫无防备被人用榔头打断肋骨跟手骨，用酒瓶割伤他的脚背，凌迟他。他躺在病床上醒来，看见他的母亲跪在地上祷告，而且劝他不要报仇，告诉他只有爱能够弥补恨，还跟他说：妈妈爱你，耶稣也爱你。那个时候刘明和心中非常感动，想到自己把妈妈害得这么惨，妈妈还是爱他，母爱真的太伟大了。他就心想，这个世界如果真的有耶稣，他真的爱我这种人，那么我真的需要这种爱。1977年，他妈妈把他带到陈保罗牧师创立的这个福音戒毒中心，就是香港的晨曦岛，在这里是主张不以药戒毒，也不凭己力，只靠祷告。第二天刘明和毒瘾发作，在床上不断地翻滚，他身体很痛，所以他就用拳头捶打墙壁，希望呢让他的身体疼痛能够盖过这个毒瘾发作的痛苦，还不断地对旁边的弟兄咆哮说：没有烟没有酒，甚至连安眠药都没有，你没药我怎么戒毒啊？晨曦岛的弟兄们看着他说：我们为你祷告。然后就跪下来大声又急切地祷告说：主耶稣啊，从前你怎么拯救我们，求你现在也同样拯救他。听到这句话，刘明和的内心突然产生一股盼望。他从来没有看过戒毒成功的人，可是跪在他面前为他流泪祷告的人就是活生生的见证。所以他心里隐隐地生出一股要跟罪恶抗争的力量，他也忍不住跪下来流泪向耶稣祷告。祷告后他竟然睡了几个小时，一个礼拜之后他的毒瘾完全戒除了。他 他在戒毒中心每一天就是唱诗歌、读经、祷告，每天就是唱诗歌、读经、祷告，他的生命就重获新生。所以我们常常祷告，不住地祷告，为别人祷告，我们借着祷告活在荣光中，也借着代祷带领别人出黑暗入光明。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三章七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三章七到十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知识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知识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知识有荣光，那称义的知识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即时归向主，帕子就即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旧约时代神的荣光显现的时候是一种肉眼可见的光，神的荣光停留在西奈山四十昼夜，摩西看见这个光，也沐浴在这个光中。当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带了十条诫命，十诫那是旧约律法的总纲。摩西脸上满有荣光，以色列人就怕爱惊他。摩西面上的荣光是暂时的，是会渐渐褪去的，可是他脸上这个荣光让以色列人害怕，所以摩西跟他们说完了话就赶快用帕子蒙上脸。保罗认为摩西这样做为的是避免让众百姓看见他脸上的荣光渐渐衰退。摩西是旧约的执事，旧约里神跟人的关系呢比较像是审判官跟罪犯的关系，神颁布律法给人，可是人无力遵守神的律法，就落在审判之下，所以这种关系是要衰退的，必被新约时代神人那种亲密的关系所取代，也就是不完全的为完全的所取代。摩西所带来的启示是正确的，也是伟大的，但不过是片面的，而在基督耶稣里的启示却是完全的，也是存到永远的。阿古斯丁很明智地说，如果我们否认旧约如同新约是同一位正直和善良的神而来，那我们是错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为新约的缔约跟旧约相等，那我们又错了。旧约它带来的是外面肉眼可见的荣光，可是新约是要带领人里面进入里面那个极大的荣光，长存的荣光，使人荣上加荣，进入荣光的最高峰。由于以色列人没有办法遵守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摩西的执事就变成定罪的执事，所以律法刻在石板上是叫人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旧约执事尚且有荣光，那么新约属灵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在新约时代得救的人追求圣灵充满，在灵里可以看见神的荣光。所谓我们看见神的荣光，意思是你真的很清楚地感受到神荣耀的同在。神的荣光，我换一个名词来讲，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神荣耀的同在。那我们天天被圣灵充满， 就得着主耶稣极大的荣光，得着主荣耀的同在更丰富。那从前有荣光的，若跟人在圣灵里所得着的荣光一比，就算不得有荣光了。所以旧约是要渐旧渐衰，至终被废掉，新约要取代旧约。如果那个废掉的有荣光，那么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来追求主，被圣灵充满，得着主荣光，这个是长存，永远长存的，是有永恒价值的。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有福的人，我们可以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我们得着的荣光是长存的，是不朽坏的，是极大的荣光。所以每天要敞着脸，敞开心来领受主的荣光，沐浴在主的荣光中，就可以被改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我们在生活当中借着顺服神，信心的赞美，不住的祷告，去活在荣光中。至于摩西把帕子蒙在脸上，保罗对此事赋予一个属灵的解释。犹太人每逢安息日，他们在会堂里聆听念诵旧约时，他们的眼睛似乎蒙上了帕子，以致他们没有看见旧约是指向耶稣基督，旧约是渐旧渐衰，将要废掉的，要被新约取而代之。心中的帕子使他们不能看见，他们不知道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可是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主就会除去他们心眼的帕子，使他们能够看见主的荣光。主就是那灵，你知道圣灵是一直在耶稣身上的，对不对？玛利亚是圣灵感孕而让主降生，所以从主降生一直到主受死复活升天，这个圣灵调和了基督那个完美的人性跟神性，就是基督的灵，也就是主的灵。主的灵无论在哪里就做工运行，要撕开人那个心眼的帕子，使人得自由，得见主的荣光。在我们身上也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帕子遮蔽了我们的心眼，使我们无法看见主的荣光，无法在荣光中被主的灵改变。例如什么呢？第一，有一些人或许被成见的帕子蒙蔽了心眼，有的人认为聚会越热闹越好，所以他就无法进入这个安静等候神的里面，然后进入主的荣光中。还有一些人聚会很不专心，唱诗歌的时候也爱唱不唱的，聚会当然不是很认真，那你当然那个心眼是被蒙蔽的，没有办法看见主的荣光。还有的人是执着于过去的传统，他往往是在圣经里头寻找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不让圣经说他自己的话，所以他看不见主的荣光。这里明明讲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我们一定要敞开心，放弃成见，放弃自己的意见，让主的灵自由运行在我们身上，让主的灵开启我们的心眼，我们才能够看见主的荣光，而且沉浸在主的荣光中，让主的荣光、主的灵真实的改变我们，且活在荣光中。我觉得一个人有没有活在荣光中，跟他有没有办法被主改变有很大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看见一个基督徒，他已经信主十年、二十年了，原味尚存，香气未变，对不对？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看见主的荣光，也没有浸润在主的荣光中，根本神没有机会借着荣光改变他。所以我们活在荣光中是每天生活的操练，我们要学习放下自己的想法跟感觉，常常用单纯的信心定睛在主身上，全心仰望主，好好的聚会，好好的追求，而且全守主的命令，常常喜乐，警醒感恩，凡事谢恩，终日等候神，住在爱中，这些都是生活里头你常常需要去遵行的命令，对不对？第二， 有的人或许是被惧怕的心思还有负面心思的怕子蒙蔽了眼睛心眼，以致看不见主的荣光。你知道思想是很要紧的。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跟狄更斯齐名的小说家萨克莱曾经这样讲，他说你播种思想就会收割行动，你播种行动就会收割习惯，你播种习惯就会收割品格，你播种品格就会收割命运。所以思想至终会结出品格的果子，而这个品格会左右我们的人生。所以思想不仅是改变人生最小的单位，也是最重要的元素。但是根据研究调查发现，人们的思想官能80%被负面思想所占据。80%。简单的讲，如果人不刻意保守自己有正面的思想，就很自然往负面的思想去。所以创世纪8:21说，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创世纪6:5-6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思想的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所以圣经早已警告我们，人从小时就充满这个邪恶负面的思想，神为此忧伤。为什么人的负面思想会比正面思想多呢？因为魔鬼知道思想的重要性，他会想尽办法把不好的思想、负面的思想灌输到人们的脑海里。他会射火箭，魔鬼射的火箭就是思想火箭。所以魔鬼只要把错误负面的思想火箭射入人里面，人们就会看不见主的荣光，不会思念神，自然而然就会走向失败，去活在黑暗中。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放任自己的思想，不能爱想什么就想什么，反正别人不知道，不行的。我们要时时以神的心思为心思，以神的思想为思想，来抵挡魔鬼猛烈的攻击。所谓充满神的思想，简单再讲就是你在生活里头随时随地想到神，不管喜怒哀乐，不论身处东西南北，随时思想神就在我的里面，时刻与我同在。当我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会想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一有空我们就花时间亲近神，等候神，我们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主的荣光一照射，黑暗就离开。而且我们的生活里头常常赞美神，宣告神的话，这个负面还有魔鬼的思想也会离我们而去，随即会有正面的思想出现。有三只青蛙掉进鲜奶桶里面，鲜奶的桶子里面。第一只青蛙说，这是神的旨意，盘起腿来一动也不动。第二只青蛙说，这个桶子太深了，我根本绝对没有办法出去，我就要淹死了。第三只青蛙说，糟糕，我怎么会掉进鲜奶桶里，哦，还好我的后腿还能够动。所以这个青蛙就一面动它的后腿，一面滑一面跳，渐渐牛奶就变 cheese， 变乳酪了，它就跳出来了，因为它有正面的心思。在我们生活中会面临很多挑战，接收到许多不好的消息，如果我们不用神的话来抵挡惧怕的感觉跟负面的心思，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在荣光中。比方你听见媒体报道说中共某一年就要武统台湾，还是我们的外交部长讲的，或者呢你最近听到媒体说中共呢会效法恐怖组织哈马斯突袭台湾，哇，有的人就因为害怕就要想办法远走高飞。可是我们要相信但以理书5:21的话，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 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所以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要活在荣光中，然后在荣光当中为国家祷告，为这个国站在破口防堵。先知哈巴谷也曾面临同样的处境，但是他这样讲，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所以你看先知哈巴谷的反应是什么？犯禁之民就要上来了，就要灭他的国家了，而他就要继续活在荣耀的高处，他就是要活在荣光中。所以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做选择，到底你要活在惧怕中，还是选择要活在荣光中？第三，有的人或许被骄傲的帕子蒙蔽了心眼，当然看不见柔和谦卑的主所发的荣光。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雅各书四章六节。创世纪提到神按部就班地创造人类，是第六天才被创造出来的。那为什么人类最后才被创造出来？根据犹太法典，他是这样说的，如果人想到连一只苍蝇都比人类早些被创造出来，那人类就没什么好狂妄自大了。他说这是神为了教导人类对于大自然怀抱谦虚的巧妙安排。摩西为人极其谦和，所以神呼召他上西乃山，他四十昼夜沐浴在神的荣光中，单独与神同在，对不对？所以他看见外面的荣光，然后他的面皮发光。但今天我们是在里面，在灵里头，在圣灵里看见主的荣光，我们一定要离弃骄傲的思想跟言行，拒绝那些不对的、不真实、不可敬、不公义、不清洁、不可爱的思想，谦卑俯伏在神面前，沐浴在神的荣光中，圣灵就会把主的形状反照在我们身上，从里面更新变化我们，使我们变成主柔和谦卑的样式。所以我们存柔和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就能活在荣光中。第四，有的人或许被好动的个性蒙蔽了心眼，他以为不断的行动才会有成就，所以他不愿意花时间安静等候神，他没有办法体会在那个安静当中你遇见主、看见主的荣光这种美妙生活。所以现代人是活在一种分秒必争的忙碌世界里，很多人会认为安静等候神是浪费时间，所以他们没有天天浸泡在主荣耀的同在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显得十分的闲散，他们不愿有所行动，但是首相丘吉尔对此他有一番解释，他说如果你有机会，你最好下一番功夫研究龙虾。好，龙虾生命中有一个阶段失去保护它的硬壳，在那段换壳的期间，即使最勇敢的龙虾也得躲在岩石的缝隙之中，忍耐地等候新外壳的长成。一旦有了新的外壳，它就会从岩缝中出来，再做一名战士，做海中之王。他说英国在几位不谨慎的部长的过失之下，已经丧失了他的外壳，我们必须在岩缝中等候新外壳的成长。所以有的时候不行动比行动更有智慧，所以让我们先安静的注视神，倾听神，一旦神说话，他揭示了方向，我们就勇往直前，绝对的顺服，这样我们才能活在荣光中。英国的讲道王子斯布珍说，愿我们每天时时刻刻仰望主，顺服主，祷告时顺服主，服事时顺服主，即使休闲的时候 也以喜乐期盼的心顺服主，这是受造物在造物主面前很正常且应有的心态，也是仆人在主人面前应有的态度。就像小孩来到父亲面前，不撒赖也不抱怨，只是单单的亲近父亲，完全的依赖父亲。同时我们也得练习不要跑在神的前面，也不要到处求人的帮助，因为这两类人都没有好好地顺服神。而神是我心中唯一的安息期盼之源，所以我们完全委身于神，顺服神，能够使我们平静安稳地度过人生的风暴。我们懂得把自己完全交给神，我们知道负全责的是神而不是我们自己，负全责的是神而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只是跟神合作。甘夫人说，如果我们肯顺服神，神就要用温柔而有果效的主权成全他的旨意在我们里面。他说顺服是属灵生命长进的一个要素，也是神工作的结果。他说我们真实而且完全的顺服神，那个老我的刚硬会融化，就能够随时顺着神的意思而转动。陶恕这样讲，他说爱的最后考验就是顺服，不是甜蜜的感情，不是乐意去牺牲，也不是大发热心，而是顺服基督的命令。所以有效的侍奉，有效的侍奉都是从完全的顺服当中涌现出来的。所以让我们懂得安静侍立在神的面前，一明白神的心意就顺服，叫我们天天能够活在荣光中。第五，这个脾气跟罪恶的帕子会蒙蔽人的心眼，使人看不见主的荣光跟天堂的荣光。有个年老体衰的老姊妹，她在安养院度余生，她觉得很苦，很想早日回天家。我觉得有一些年长的，他们到最后身体很麻烦的时候，他们真的很想早日回天家。所以这个老姊妹就是这样。有一天牧师来探访她，她请牧师为她向神祈求说，牧师你替我祷告，求神今天就把我接去天堂。牧师说，生有时死有时，时间在神手中，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所以我没有办法替你做这样的祷告。这个老姊妹很生气，既然你不替我祷告，走吧，她就示意牧师离开。所以牧师只好开车回家。而在路上，主忽然跟牧师说，你必须回安养院，带领这个老姊妹为着她的脾气认罪悔改，否则她进不了天堂。牧师虽然不情愿，可是他也不敢不顺服，他只要硬着头皮回安养院劝这个老姐妹要悔改。感谢主，这个老姊妹为自己的脾气认罪悔改，圣灵除去了脾气的帕子，当天夜里主就真的回接她回天家去了，成全她的心愿。她看见了天堂的荣光，永远住在主的荣光中。启示录21:8提到胆怯、不信、可憎、杀人，当然包括不饶恕、恨人，对不对？淫乱、行邪术、拜偶像、说谎。如果人有这些罪恶却不悔改，就会把这个人送进火湖里，送进地狱里，使人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所以我们不要让脾气跟罪恶的帕子蒙蔽我们的心眼。第六，不信的帕子会蒙蔽人的心眼，使人看不见主的荣光。你知道今天主的灵跟主的话就是一直要运行在神儿女心中，要刚强神儿女里面的人，要释放人挣脱那种信心软弱的帕子，得见主的荣光。特别是当人在生命的末了，他整个身体非常的虚弱，有非常的疼痛， 有的时候那种疼痛真的是会盖过那种主荣耀的感觉，所以这样的人他常常觉得他看不见主的荣光，要用单纯的信心相信主与我们同在，要继续用单纯的信心去与主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13-14这样讲，主所爱的弟兄们呐，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一个人他就是信真道，信靠主，他一直在致力过一种合乎真道、合乎主心意的圣洁生活。他学习顺服圣灵的感动，他追求圣灵充满，每一天他都可以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我们继续用单纯的信心来亲近主，等候主，相信主是公义的日头，相信主的光线有医治之能，他的辉煌如同日光。所以我们天天就是凭信追求主，求主用他全能的荣光，那个有能力的荣光充满我们的灵魂体。这件事会关乎我们将来的复活。保罗这样讲，他说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以我们继续不断追求主的荣光，因为那日在父的国里，圣徒身上所发出来的荣光，跟他在地上的追求与顺服息息相关。在那个荣耀的美地，有的人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啊，有的人像月亮发出柔和的光，但是也有的人他们是好像日头出现光辉烈烈。看你期待做哪一种人，会决定你在地上的追求与顺服。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60:19-20，以赛亚书60:19-20，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
耶和华做我们永远的光，永远永远的光，永远不会消灭的永远的光，对不对？他就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里面那个荣耀的日头不再下落。有神的荣光就没有悲哀，神的荣光会赶走悲哀的乌云。当悲哀、忧愁、沮丧来临的时候，我们要立刻开口感谢赞美神，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要立定心意，我一生不停止追求神的荣光，我一生要继续不断学习活在荣光中，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失去神的荣光是最大的悲哀，最大的损失，得着神的荣光是最有价值、最上算的事。我们要以神的荣光为乐，这就是以神为乐，以神自己为乐。美国复兴家约拿丹·爱德华兹他绝对相信以神为乐就是我们荣耀神的方式，也是我们被造的理由。他说以神为乐不只是你个人的喜好或生活的选择，他说以神为乐是我们生活的方式，而敬拜正是以神为乐的表现。因着以神为乐，所以我们甘心交出自己，让神破碎，让神随意做工在我们身上，直到我们像 玉瓶被打破，有香膏流出来。我们要献上爱的香膏给神，因神自己是我们的至爱至宝。约拿丹·爱德华兹这样讲，他说：受造之物如果单单领悟到神的完美，并不能叫神得荣耀，因为受造之物有可能只领悟到神的能力跟智慧，却没有因神而喜乐。他说谈论神的完美，也不能特别叫神得着荣耀。他说受造之物对神所发出的荣光，所彰显的柔美，发出赞赏、喜乐与欢心，才能叫神得着荣耀。所以荣耀神的本质就是受造之物因神彰显他的荣美而喜乐，因神彰显他的荣光而喜乐。我再讲一遍，什么叫荣耀神？荣耀神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因神彰显他的荣美而喜乐，因神彰显他的荣光而喜乐。主就快要回来了，一霎时眨眼之间，末次号筒就要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也要改变成荣耀的身体，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死就被得胜吞灭了。所以我们在地上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追求主，让不错过聚会那个赞美敬拜跟追求主的时间。我们期待每一次聚会都要重新被主的荣光充满，还有每一天自己在家里或是在办公室任何一个地方灵修的时候，也要追求圣灵充满，说主，求你的荣光再来充满我，让我们天天都可以被主的荣光充满。我们定义不要让成见的帕子、惧怕心思的帕子、负面心思的帕子、骄傲的帕子、脾气的帕子、罪恶的帕子、不信的帕子，我们不要让这些遮蔽我们灵里头的眼睛，让我们不停止追求主的荣光，也不停止学习活在荣光中，直到那日我们可以在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我多么盼望士林喜安堂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那日在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愿主祝福你们。
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54首。颂赞诗选254首，活在荣光中。以赛亚的诗歌，主要的歌词出自以赛亚书，刚刚我们最后读的60章里面的话，也用了一些52章的话。我们来唱，如果您没有急着离开的话，我们唱完还有一些时间追求主，好吗？ 再一遍。
我必仍然坐在死荫的幽谷，当你的光已经来到，白发的泪痕都消身上尘土，荣耀光浪是为欢浪，
唱了吗？第二节、第三节，我们都唱两遍。
何必长久背负摧残与忧伤？当他以为你的是家，若你见他放彼此变心肠，不再孤单，不再凄凉。
Oh